好，谢谢谢谢胡富清的抖内，谢谢德哥很认真捧个前场，感谢感谢。今天好像不应该再喝酒了，今天一直渴，我把这喝完就好，感谢。我觉得其实，在台湾过得比较安逸啊，对我来说，台湾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安逸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跟家境有关，我家境不算差，所以我真的是到北京一个人去打拼之后，然后体验孤独，然后体验这个竞争激烈，体验。处处是机会，只要你有能力就拿得到的。我真的强烈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看到周遭的年轻人全部都很拼，然后在想说，干我几岁了，我还不拼吗？我真的是丢到那个环境，强烈感受到这个竞争的氛围，我才开始觉得哦，我要认真起来。所以我觉得习惯独处其实是我们男人蛮重要的一个功课。然后脱口秀就是一个独处跟自己对话、独自创作的一个过程，觉得是很棒的锻炼。对，一个人完成一个表演。很不容易。驱动女性变强的动力是什么？哎，我不知道，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海豚系，你说说看呢、啊？海豚系在线上，他说：“德哥晚安，已经在高雄读书了，在高雄过得还好吗？有去这个大港那个开港喜剧开港玩吗？”对，海豚系，你说说看，就是驱动女性变强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是，也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吧。我自己觉得啦，那我不是女生，我不知道。我们男生真的。很多动力是性驱动啊，我觉得德哥会想搬出家里吗？坦白讲，目前不会，未来不知道，目前不会，还是太安逸了。最主要我家这边环境很好，我觉得，然后主要是哦，我住在这边，我离卡米蒂好近，就可以走路去上去表演，我就很开心。所以暂时不会，除非有更好的诱因呢、啊，所以不然应该不会。女朋友也住在跟我住在一起，所以蛮开心的这样。海豚系说：“有人看不起我的时候，拿实力狂扁，Yeah，True，对啊，就是这种人一定会有啊，你永远会遇到看不起你的人啊，你就是展现你的实力出来，让他知道啊，这很爽。但终归来讲，就是最长远的驱动啊，跟动机，我觉得还是要知道，还是为了自己啊，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驱动力。”对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都是一切都是未知啊！永远要去保持在一个，或是要提醒自己要随遇而安呢、啊。就永远不知道你在这个领域坚持下去，你会遇到什么？就我永远不知道，我失败50次之前，我永远不知道我之后可以接到30个广告。那我永远不知道，我开始学舞台剧的表演技巧的时候，未来可以演5、6出以上的舞台剧。啊，我永远不知道我一开始学即兴剧的时候，我未来可以教课，教上100堂课，有学生有上千个人，一切都是未知。我永远不知道，我14年前开始表演脱口秀的时候，我永远不知道脱口秀可以为我带来多少东西，可以让我认识，可以让我有多少知名度，然后我可以有多少伙伴，然后在这边听我直播，对不对？拉迪赛，我永远不知道我可以认识多少有趣的人，我可以跟多少网红。有趣的人做朋友，这14年前的我是永远不知道的。但我就是一直做，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太在乎我们能得到什么了，不要太在意结果，我们就是享受这个整个过程。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去持续做，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只要你在一个领，我相信，只要你在一个领域里面持续的投入、持续付出，你终究最后会得到收获。只是那个收获，它可能。会从各种形式来给你。假设，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做脱口秀做了几年，但他没有赚到钱，也不有名，甚至观众也不觉得他很好笑啊。假设这样，但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这些年来的磨练，他的沟通能力进步了，他的表达能力进步了，甚至他发现自己把妹更顺利了，就是有可能他想要的他都没有拿到。假设这5年他都没有拿到，但是。他因为他持续的表演脱口秀，他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甚至他拔到一个妹子，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太多了。OK，这故事太多了，永远不知道那个收获会从什么形式来给你，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是命运，这就是好玩的地方。附加价值，你也可以，对啊，兄，你也可以说是附加价值，没有错。有社交恐惧症的话，很难踏出去，慢慢来，因为我个人。我可能没有社交恐惧症了，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有一点点社牛啊，一点点，但我以前是完全没有的，甚至我以前比较靠近社交恐惧症，就是说 比较社恐，就是可能在我最没有成就啊，最生活没有目标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打电动，因为我觉得这样最安全。但你可以有恐惧，但你要知道，就是说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要试着提升自己。但你提升自己的过程，你势必得跟这个领域厉害的人交流。所以，为了达到你的目标，你必须要你需要找到你愿意跟他交流的人，然后你要鼓起勇气去跟他交流，什么形式都好，每一次踏出一小步就好了。我讲一个好了，就应该不是有人问我打篮球吗？我讲一个好了，就是聊聊我以前打篮球是怎么打的。就是因为我身高183公分嘛，算蛮高的，所以我打篮球从以前就是只会站在篮下，因为国中生的时候我就是灌篮高手很红，所有人都在打篮球，但我不会打嘛，啊，就是别人就跟我说啊，干你那么高，你就待在篮下抢篮板，所以我国中3年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抢篮板，啊，把球抢到球，把球丢给队友，丢给同学，让他们去投，我顶多偶尔在篮下抢到篮板，然后插板投篮，偶尔可以拿分。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把球交出去这样子，然后到了五专的时候，然后班上打篮球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那么高，哎，你篮下做点动作啊。”我说：“我不会。”他说：“我就有个班上有个篮球很强的人，就教我说，我教你篮下怎么样低位单打，就告诉我说，一只脚当轴心脚，没有，另外一只脚可以转固轴心脚的固定住，另外一只脚转身，然后把球插板投进，就开始练篮下单打。”练练练，哎，发现自己篮下就越来越强，然后篮下得分能力越来越好，那就五专五年就仅限于此。然后后面出社会的时候，就是哎，我发现干出社会了，就是很多年轻人篮下很猛啊，比我高啊，吃不了，然后开始练中距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从小是爵士队球迷嘛，我就学卡马龙，我开始练中距离，就是本然后马龙，大家记得拉鲁，他可能没有看过，因为太年纪年代太久远，那个马龙的中距离，他是把球举得老高这样。在空中投出去嘛，就是那种 two motion 的投篮，所以去学马龙，开始练这个把球举老高的 two motion 投篮的中距离，然后开始练出一点稳定度，然后在真的是就一直就这样打，打到近几年，我发现说，哎，三分球显学，大家都在投三分，然后三分球好像，哎，投进很帅，而且很轻松，哎，就是说，哎，不是很轻松啊，就是说很帅，然后一下拿三分，好屌这样，然后就开始练，就一开始都不投三分都。投不进，你知道吗？因为就不会投三分啊。就我想说，为什么我都差那么远，就是弹道差那么远。后来发现哦，因为 two motion 投三分球太吃力了，就是你一定要用 one motion 比较省力，那力道比较可以出去，要像 Curry 那样子。我就开始改练 one motion 投篮，我甚至从头开始练，然后稍微抓到感觉的时候，就发现哎、欸、，one motion 投篮再加上那个球提早出手的话，它弧度球的弧度会很高，而且球可以飞比较远，就可以投进篮筐里面，而且哇干，好不容易抓到感觉，要一直练。我现在三分球大概，因为我现在很少练了，一个礼拜打一两次。我三分球现在大概投十球可以进一两球了，然后没有人的防守的情况下，很不强。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慢慢的从以前到现在，你看我以前只会抢篮板，到现在我可以越打越外面，就是我一直在跳脱出我的舒适圈，因为我意识到说，如果我只在篮下的话，那我打球第一个不开心，对不对？我永远不开心，因为我只待在篮下，那我只能等队友喂球。啊，可能大家知道，你打野场或是一般人，大部分人传球技术没那么好的，就是像我自己打内线的，然后后来走到外线，我比较会把球传给内线，但大部分的人他是不会把球交给内线的，因为他们不会，那太难了。就是你打野场，80%的人是传球很烂的，他们大家只会自干，因为大家只练这个东西，大家不会练传球。那我是因为我从小看爵士队比赛，所以我会特别关注传球，我很在乎传球跟接球这个东西，我很在乎团队配合。但大部分的人打野场的人，他们根本不 care， 他们也不会啊、哦。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如果要打得开心，我必须会投外线，然后必须会控球，这样的话我可以最大化我打篮球开心的程度，就是我又能够妙传，我又能控球组织，我又能投外线，我又能打篮下，干我就超快乐的这样。谢谢 Trash 的 Donate， 谢谢，感谢。然后回答你的篮球问题，对吧？然后我练运球，我就可以带着球跑到场上任何地方，而不是我以前完全不会运球，我就只能待在篮下等别人喂我球，那大部分人都喂不到。所以这是跳脱舒适圈的好处。比如说，你每跳脱一次舒适圈，你就变得更自由，变得更开心、更快乐。这不就是我们生活中想要得到的吗？ 我每跳脱一次舒适圈，我练锻炼新的篮球技能，我在场上就打得更开心、更快乐，我就更喜欢篮球，因为我的舒适圈越来越大了。再下去，我就变得跟 Curry 一样，我就可以投 logo shot， 对我舒适圈超大，整个半场都是我的舒适圈，干超爽。对，所以这个我就讲到这个，我就可以分享另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有秩序与混乱这两个东西。但对我来说，以前我的秩序就是我打篮下，因为我很会，我很高，我在篮下吃香，我就一直打篮下，一直拿分抢篮板，这是我的秩序。但混乱是什么？对我来说，混乱就是我不熟悉的，我可能会失败的，会失误的一些领域，就是投三分球、投中距离、控球。我常常练控球，我就常常被人家抄，因为但我还是要练，我还是要运，因为我不失败，我就不会进步嘛。我常常被抄啊，我还是要练。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完美哦，因为追求完美的人通常都不敢冒险，不敢尝试，就通常这种人都很无聊，墨守成规，只做一件事情，那在场上没啥屁用。坦白讲，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打篮球，三打三、五打五，他在场上只投篮，他在场上只防守不投篮，他在场上只捡篮板，这都没有用。就是他，我觉得对我来说，他这种人得不到很多乐趣。哎，过度就是说只追求秩序的人，他是一个过度掌握自己的人生的人。但你过度掌握自己的人生，你希望人生的每一刻都在自己的预设范围内、预期内。这个人是怎么样？他就是很无聊。对女人来说，无聊就等于吸引力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的生活是可预测性极高的，你没有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混乱，在这个属性在里面的话，你对女生来说就是很无聊，吸引力很低。那为什么很多女生说我喜欢坏坏的男生，甚至有些女生直接说我喜欢八加九，有一些很多女生跟八九交往，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他有他混乱的一面呢、啊。坏坏，比如说他会做出一些不符合常规社会规范的事情，他会做出一些意料让女生感到意料之外的事情，然后女生就觉得说：“我干，这个人好有趣哦，他跟一般人好不一样哦，他不无聊，他好有趣，他吸引力好高哦。”就这个原因啊。但我们不需要当八九，我们才能够把妹嘛。但我们需要让在我们的人生中添加一些混乱，我们需要去挑战自己。跳脱舒适圈，挑战自己，其实什么领域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表演、脱口秀、打篮球，所有领域都是一样的。人生有秩序有混乱，只有混乱也不行，只有混乱的话就是干，你就整天无所事事，在那边妈整天在网络上妈看看随机的看 YouTube 影片，整天在那边打电动，那超混乱的，超 fuck up。但你也人生也一整个都一片混乱也不行，对不对？要有秩序有混乱，这才是真正的有变化嘛。然后你的生活才会像活水一样，就生生不息，在那边流动。我的秩序跟混乱就好像阴，就阳跟阴呐、啊，它是太极。OK， 阳跟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计划跟即兴。计划就是秩序，即兴就是混乱。这两个属性，这两个工具你都要有，这两个都应该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有两个工具，你那就可以在面对生活各个情况、各个处境，你都可以轻松自然的应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要分享即兴这个工具给大家。OK， 好，最后一段，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在当然每个人的这个目标、感情关系的目标不一样嘛。我之前办投票，大家可以去我的 YouTube 频道社群里面看嘛。我之前办一个这个投票啊，我看一下这个投票结果好了。我问大家说，哎，你现在的感情关系目标是什么？然后看看把这个东西贴上来。问大家说你现在的感情对关系目标是什么？然后有2250个人投票嘛？然后我这样说要破处的是11%，稳交的38%，想要跟更多对象发生关系的30%，建立后宫14%，不确定不想发生关系8%。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想要发生关系，或是想要建立更多的稳定关系的人，其实还是占了快80%吧。非常高，82法则嘛。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在台湾啊，我觉得大家还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那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说短期关系发生久了，你还是觉得说你会发现说还是想要有一个长期关系，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比较平静、喜乐、开心，然后有一个人可以在很多时候陪伴你啊，然后就是那感觉是很棒。对，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他这个长期关系会让你有这个 让你脑中有这个产生这个脑内啡，而不只是短暂的一个刺激多巴胺而已。对，那是不一样的东西。多巴胺因乐而产生，最后就会痛苦。当你孤单的时候就会痛苦，但脑内啡是因为你长期关系，你付出，然后你得到一个陪伴，那就是你会觉得平静、喜乐。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去追求一个真实、深刻的关系。像大家记得以前迷南 PV 1.0 教的迷南方法，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个迷南的书啊？ 1.0 这个诱惑的艺术，对不对？我十几年前买的，很久没翻了。啊，看过这本吗？啊，诱惑的艺术 ，Pick Up Artist， 哇，这个很旧很旧的书了，哪一年出版？2011年，12年前出版，对啊。然后把荧幕切回来，把妹达人的这个不是把妹达，这是把妹达人第三本，对，好像是第三本。他最近有出一本第三集啊，这个算是 Pick Up Artist 算是外传，他是迷男写的，他不是 Style 写的，把妹达人123是 Neil Strauss 写的，他第三集我买了还没看，我不晓得第三集超厚，我不晓得他写什么，还没看。大家有人有看过吗？可以分享一下。啊，这个是迷男写的，他在教怎么他的把 PUA 1.0 的技巧，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大量的套路跟话术啊。所以坦白讲，看完我觉得实用度不是很高，因为我直接讲重点了，就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套路跟话术它本身就是一个舒适圈，大家可以理解吗？套路跟话术本身就是一个舒适圈，为什么？因为就是人家教你做什么你就照做，你不用动脑，对不对？就是啊，我不晓得该干嘛了，好，我就出这个，我就人家叫我做什么就照做，我就丢套路，你不用动脑，那超舒服的，对不对？所以你在待在舒适圈里面把妹，那你光用套路跟话术可以得到你的结果吗？绝大部分情况都是不行。所以你在网络上或者在线上课程，别人的线上课程学了一堆套路话术，然后你想要100%的把它完全复制贴上在你的约会过程中，然后你想要像人家得到一样成功，基本上很困难。因为很多话术跟套路只有当事人的条件跟气场跟他的独特的传递方式才会有效的去运用成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你用你的表达方式讲出一样的内容，甚至是你心态上出发点上不一样，都会造成得到的效果不一样，然后让女生感受是不一样。这就跟我们讲脱口秀一样，就是很多段子都是我讲才成立，别人讲是不会成立的，对不对？就是我常常讲约炮的段子嘛，如果别人去讲约炮的段子，他不会成立啊。只有我，所以我会写很多只有我讲才成立的段子。这个就是脱口秀好玩的地方，每个人有他的独特性跟风格，因为我有我的价值观、生活经验、跟我的表达方式、跟我的风格，所以我写的段子只有我才能讲，才会好笑。那这也是我们脱口秀演员在追求的，因为如果我们整天写一些所有人讲都好笑的段子。那坦白讲，这些段子都对你个人而言都没什么价值，所以我才会推广，跟大家推广即兴啊。我呼吁大家放下套路跟话术。然后大家记得，大家都知道迷男最后的下场嘛，他疯狂约炮啊，最后进了精神病院嘛，因为他把他的自我认同长期建立在女人身上。当他发现他的女人跟他发生短期关系之后，女人发现他这个人的本质啊，干其实很无聊又自卑，女人就对。他对女人就没有吸引力了，女人自然就离开他，他就很匮乏，他只好去把更多的妹。但他发现这个状态，这个循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他就崩溃了，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 PUA 的话术套路，短期没用，长期也没用。哦，就算被你凹到一两次打炮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这算幸运还是不幸运，因为这可能会让你导致你长期依赖这个东西。所以 ，OK， 我觉得我们要回归真实的自我，就是我们还是要重要的还是一致性。那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一致性嘛？就是当你的内在心态跟外在的表现它之间的冲突越少，你的一致性就越高。我觉得一致性是在你整个约会过程中，它影响你非常强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不管是从一开始你认识女生，还是到你们最后打炮，这中间过程一致性都非常的重要。然后当你一致性越强的时候，当你是 活出你真正的自己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在乎什么废策这些东西，什么什么以前 PUA 招数什么假性时间限制啊，什么什么啊，我只有十分钟，但我跟我朋友在那边等我，我只有可能只有五分钟，但我想认识你一下什么吧吧吧， 其实都这是个话术啦，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呈现很自然，你有吸引到女生，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东西都可以啊。所有的女生的废测抗拒，不管是从你们一开始认识，还是到你们最后上床前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反荡妇机制，上床前的确认，全部都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你有一致性，都可以打破，都可以轻松的克服。当然，我这边有个误区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不是说我只要做自己，做我真实的自己，然后就够了，我不用自我提升，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惰性，对吧？但很多人说，哦，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那就好，那我就是喜欢打电动的、看 A 片、打手枪的肥仔，那我就是这样啊，你要接受我，对，我就是每个人都有惰性，每个人都有黑暗面，但你不能够要求别人去接受你的黑暗面，对吧？所以就将心比心嘛，就是同理嘛，就没有人会去想去接受另一个人大量的负面情绪跟黑暗面，这没有吸引力啊。所以你不要奢望，就是说我们要做真实的自我，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不自我提升，就是你要自我提升，你要很努力，不能讲努力，对不对？你要很认真、很专注的在你的热情上自我提升，然后展现出你好的一面给女生看，而不是黑暗面，不是惰性，不是你的负面情绪，这些东西都吸引不了女人，没有办法帮助你跟女生打炮，对吧？那就是说，这个是误区，大家要注意。然后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想要装成另一个人，但我们之前有说 fake it till make it 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装成另外一个人，就像我们用 PUA 招数一样，但就要小心，就是其实女生时间一久她就看破了，女生社交直觉很强，所以你要装好，你可以小装一下 fake it till make it， 你装有自信，你没有自信，你装有自信，这个是我觉得这是 OK 的，你很紧张，但是你也可以自身刺激。我之前分享过，你很紧张就直接跟女生说你很紧张就好了，你不需要装的，你不紧张，因为女生看得出来。所以我们会想假装是远后面 背后的源自于是因为我们害怕嘛，我们害怕孤单，害怕寂寞，害怕不被认同，所以我们需要假装戴一个面具，都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就是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装太过的话，女生看出来还不会尊敬你，对吧？所以，实打实的提升自己的硬价值，就找到自己的热情，就然后去钻研它，还是很重要的。那就算因为你没有装，你失去了这个女生也没有关系。就是你要想，就是说，第一个我常讲量大人小傻嘛。第二个，你会失去这一辈子，你会失去很多东西，你本来就会失去很多东西，但你得到的是更多。因为我们人生预设就很丰盛嘛，我在之前直播讲过。我们的预设就是很丰盛的，所以你得到的一定是更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会失去什么。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周遭的人事物啊，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身外之物，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对吧？但我们是可以选择怎么去面对。我们有时候不能够选择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命运，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去面对它。怎么去面对它啊？重点是，当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我们可以去选择更好的事物、更好的人、更好的伴侣，对吧？所以，圣严法师说，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困难？我们回到圣严法师，我们需要智慧、勇气跟行动。智慧、勇气、行动。OK， 勇气就是今天讲的远离舒适圈。智慧，我们每天都要积累我们的智慧。你可以透过看我的直播，其他人的直播，我的线上课程，其他人的线上课程，透过看书得到我们的智慧，然后发现问题啊，面对问题，对不对？处理问题，放下问题，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活下来，活得很好。OK， 用圣严法师的话做结尾，还不错。孔子因材施教，把妹因妹制宜，没错啊，这说的真好，对啊，没错。所以你用同个套路，你也不一定适用在每个妹身上或每个情境之上，对吧？要即兴，所以我们要学习即兴，就这个原因。不同的时空背景、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情况，我们用即兴都可以解决，好吧？我不敢讲我的线上课程可以分享，让你透过这工具可以帮你处理所有情况，但我相信你心法之后，熟练这工具之后，它可以帮你处理大部分的情况。OK， 所以9月5号早鸟优惠截止 ，OK， 所以大家要买要快啦 ，OK， 现在好像线上已经有50几个人购买了。孙子兵法跟把妹又是什么可以 让我套用的，我好奇。其实不是很多这个把妹教练都有在用孙子兵法跟把妹连结嘛，好伦啊、奥克啊都有在教，其实有兴趣可以参考他们的直播跟文章什么的，线上课程都可以。欲擒故纵，对啊，就是很孙子兵法的东西，没错。擒贼先擒王，我以前很爱用假性时间限制，结果错过集约的机会，对啊。就是这个，如果这个套路它没有办法帮助你，那它是不是一个好的套路呢？所以大家你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用这个套路，然后每次你用都可以得到好的结果，那 OK， 那 maybe 这个套路可以，这个套路很适合你，那你可以一直用，这我就 OK。我们就是以结果来看嘛。那如果这个套路你用了，它没有办法帮助你，那我劝你就是不要把套路，你就把套路放下，你把套路放下吧，不要再用了。没有，对你没有帮助啊。最近试着拒绝别人的黑暗面，内心会谴责自己没有同理心。我了解，我就是我以前会，别人跟我抱怨，我都会就想要当个好人嘛，我想要照单全收啊，就都听啊。但有时候真的听不 Loki， 你知道，真的有时候听到自己没耐心了，我也会觉得说，干自己怎么，我会觉得有时候会批判自己说，干自己怎么那么没有同理心呢、啊？就是说，对啊。但我现在觉得有点改观了，就是说，其实真的要看关系，就是你要愿意。你愿意承受，我们还是要为自己好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一个贝塔男、贝塔属性比较高的男生，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想要以为对方好来当出发点。但我们以阿法属性来讲的话，做什么事都要先考虑到自己。我今天有想承受你跟我关系有亲密到，我今天有想承受你的黑暗面吗？如果没有的话，随便听一听，把它打发掉就好了。对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没有人有义务，天生的义务去承受另一个人的黑暗面跟负面情绪，除非他是你的亲密关系，对不对？就算是亲密关系，也要适可而止，不然关系可能会破裂，因为没有人受得了。很多心理医生，他是为了工作去承受别人的负面情绪，但是他承受到自己都去看心，都得花钱去看心理医生，对吧？我们都听过这种例子。现在女孩子只要正常社交，应该都蛮反 PUA 的，因为现在女生。其实 PUA 这个套路，我觉得十几年前可能网络不发达的时候骗骗人还可以啊。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女生认识的男生这么多，你在那边 PUA 条件，就是你条件很好的人，你很会聊天的人，根本不需要 PUA。啊，你条件不好的人，不会聊天的人，那 PUA 也只会被反感而已。所以结论就是，你不需要 PUA 套路跟话术，你只需要提升自己的条件、硬价值，还有会聊天。会聊天很重要，因为很多帅哥，很多很帅的人，就我的女生朋友跟我讲的啦，就是他们都有遇过那种很帅的人，但是不会聊天，聊天超无聊，网聊超无聊，约会聊天超无聊，然后约会过几次受不了，还是要放生他，因为这就是干没有乐趣啊。你再帅，但我跟你相处没有乐趣，我还是不会跟你相处啊。所以你长得很帅，你身材很好，但你不会聊天，你还是把不到妹子。所以聊天很重要，因为女生非常喜欢聊天，所以聊天非常重要。在把妹的时候，阿德我要送你波了，太佛性了。好，期待跟德哥互动大于跟妹子互动。OK， 谢谢你的期待，我也想办法把它做好，好不好？固定订阅好伦 PP， 上个月买奥克直播课，昨天下单德哥直播课大喷钱，但自我提升感觉好爽。OK， 哇，大户大户。OK， 希望你有满满的收获，希望你可以。真的有收获，然后去在你的生活上实践，这才是最划算的，对吧？谢谢你的支持 ，OK。好，最后再次，今天差不多了，最后再工商一下啊，会聊天真的很重要，还有丢球给对方，对方给我据点，要怎么聊下去啦？对啊，对啊，真的，你被据点干，男生不管男生跟女生被据点都聊不下去了，但女生很，就是我讲过嘛，交友软体上网聊，女生很容易据点我们人，我们就是要自己要自得其乐啊，对吧？我们就要在那边自娱于人啊，因为我们是男人，我们要领导，我们要领导这个局势，我们就必须的，好不好？女生据点王超多的、啊，我没办法。这段帅哥无聊言论激励我，哈哈，被激励到就好。之前做心理治疗，一直讲段子，治疗师一直笑，哇，那他很赚的，我感，但是应该是要他给你钱才对。啊，最后再工商一下，好不好？这个线上课程 ，OK。线上课程，运用即兴心法，约轻松约会，玩遍天下。在9月19号的晚上9点直播，直播预计2个小时，但肯定会超时，所以会准备满满的干货给大家，讲关于如何运用即兴心法来把妹，整个把妹流程 都会讲到，透过即兴心法跟即兴技巧来告诉你在每个约会每个流程怎么做比较好，要有什么心态会比较好。 OK， 那当然也有大家可以提问，随时都可以，也直播了十几的一个形式嘛，那大家可以随时可以提问，那最后在聊完之后最后也会回答大家提问这样子。那基本上这个早点优惠到明天晚上10点，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就尽快报名，可以得到最好的优惠。OK， 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了。OK， 那这个哦，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直播内容呢，表面上是两个小时，但实际上肯定超过了。那可能，而且如果大家事后有继续追问提问，在我们的学员的专属私密群组里面继续追问提问的话，那累积足够多的问题，我还再开一个新的直播，再回答大家。那这个新的直播内容也会在日后会放在课程页面上，大家这个无限次的观看。OK， 所以整体时间内容可能会到三小时甚至四小时一样长度，但是绝对是满满的资讯，好吧？感谢 Waterways 大大的 Donate， 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哇，这个老粉，感谢支持。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即兴表演，好，更想要这个更进一步的去练习的话，这个即兴表演课10月14号跟10月21号好的礼拜六的两个整天 OK， 那在这个即兴剧场国父纪念馆附近上课，那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这个开报名这个课程，10月1号报名前有早鸟啊，那个在 RQPass 搜寻东区德即兴表演课啊，再加 A13 就可以找到这个页面，我们现在已经第13个班了齁，初阶班第13个班 A13 OK， 如果想要实际的去这个这两个整天会给你大家很多这个体验式教学啊，满满的即兴游戏，让你这个不断的练习啊，去锻炼自己的即兴功力。OK，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我们就下礼拜一，晚上9点直播见。OK，